好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交通。我们晚上我们一起来交通，四世纪的第六到第八章哈。今天我们要读到一个士师的故事，它的名字叫做基甸。基甸，弟兄姊妹对基甸的故事有点印象哈。那个比较长的六到八章里面都有记载到他的这个故事哈。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略略的把基甸的一些经文呢，我们来读一下跟弟兄姊妹温习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有一点的交通。好，那我们先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翻到四世纪的第六章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它一些的记载。我们先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第一节。以
以
色
色
列
列人
人又
又
行
行
耶
耶
和
和
华
华
眼
眼
中
中
看
看
为
为
恶
恶
的
的
事，
事，
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四节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。毁坏土产，直到加沙没有留下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读第五到六节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读11节的中间那里，读到13节的中间那一部分。好，我们就读约雅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。为要防备米甸人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”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读15节，基甸说。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读17节，祭奠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”好的。然后我们读32节，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与巴利与他争论。好，然后34节头一句，耶和华的灵将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
飞
角。
脚。
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读。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却胆怯的。”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，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万。然后第七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去。”好了，然后呢？我们读第八章的第4节。 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好了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读第八章最后那里28节。这样，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是基甸，那我们交通之前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已经读过的经文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向着我们的心，再一次的把基甸这个人物说在我们的心中。哦，主啊，给我们属灵的看见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基甸身上所做的工作，你怎样在我们里面也是同样的做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放在你手里，愿你晚上得着我们的心。
谢谢。
哦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话，主啊，所以对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来听，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，
Amen.
阿门。
Amen.
好的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我们已经来到四世纪的第6章，那今天呢，讲到四世。以色列人又一次的重复的离开了神了，在神眼中行恶的事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们就被耶和华呢放在米甸人手里，有7年那么久，7年啊。所以，首先我来交通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。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离开了耶和华，耶和华把他们放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那么这一些米甸人呢，他们欺压神的百姓有一个特质哈，刚刚我们也读过，就是他们呢破坏神儿女的食物啊。这里我们刚刚读过第3节那里讲到，没有留下食物，破坏土产啊，然后呢，导致呢这一些神的百姓呢，在米甸人手里那7年呢，非常的饥饿。那他们的身体可能也是非常的瘦弱、不健康，那他们的灵也是非常的软弱，在那个环境当中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，就是呢，圣经里面讲到啊，一开头第5节那里呢，讲到米甸人连起了那一些其他的，包括那个亚玛力人，还有东方人，他们三方面加起来攻。就是对付以色列人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一开头第6章那里讲到，这些人呢像蝗虫这么多，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这一班神用7年，这些米甸人这一班人呢，他们的势力呢是非常的强大的，非常的强大的啊。那他们呢是非常的那个势力非常广大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也看见在基甸的这个家庭，我们有一点的可以看见，他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人哈，因为呢，我们从第6章的后面那一半呢，我们看见了基甸的家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环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甸的爸爸我们知道啊，他的爸爸呢是拜巴利的这个偶像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他的背景，他的家里面的背景也是不太容易的。不但全个以色列的那个这个世代里面的以色列人都离开神，行神为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家里面呢也是他爸爸也是拜偶像，对他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三个背景，就是第一米甸人破坏食物，第二这些仇敌的势力非常广大。第三，所有的人都转去那个离开神，然后呢拜巴利的这一些，所以这个背景是非常黑暗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呢来交通一下关于基甸这个人物上面我们看见的几点，他的性格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呢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他一直想要得着人呢来。来把 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心挽回，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他要找到一些合适的人。那么我们看基甸这个人物啊，他在没有被神呼召出来之前，我们看见他这个他的生活，我们也看见他有一些的特点，他的一些特点啊，神也是在寻找这一些合适的人的一些的条，有一些条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条件哈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有至少有六个点哈。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在第六章那里，我们看见。刚刚也读到第11节哈，这个基甸呢，在他没有出来成为士师之前呢，就是呢，他在那里，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我们刚刚已经交通过了，这些仇敌非常的多，他们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攻击，就是来破坏神的儿女的食物。叫神的儿女处于一种的饥饿，就一种不健康、瘦弱、软弱的光景哈。但是你们看，我们看见基甸这个人呢，弟兄姊妹，他呢在这样子的不容易的环境中，他尽他的本分，在那里呢默默的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来预备食物啊，不单只是供应给自己，也尽他的所能，能够预备一些的食物呢，能够供应生命。来保存他的同伴们的生命哈。那么，所以他在一种的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知道米甸人最喜欢就是他们来破坏那些食物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酒榨的那些不寻常的地方，一个地方呢，在那里预备一些的食物哈，所以呢，来防备米甸人。所以这个基甸呢，他是一个。他是一个在隐秘处里面呢，愿意在神的面前在做预备的一个人哈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他在神面前呢，在是一个默默隐藏，并且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在那里预备食物哈。那么我们也看见了基甸是什么呢？是基甸第二个点呢，就是他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性格哈。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呼召他来拯救以色列人，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第15章那里啊，这15节那里啊，他对神的回应是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我家在马拿西中是自贫穷的，然后我父家中我是最。”微小的，所以看见他是非常谦卑、微小自己的一个性格哈。然后第三个点呢，就是看见了基甸呢，他关心神的百姓。你这里其实如果仔细的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会看见呢，当12节那里，第六章12节，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呢，主耶和华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”所以，的确，他活在神的面前，他预备食物然后呢，神说他与基甸同在很好。但是呢，基甸的回应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哈，他却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。”所以本来耶和华是说与你同在，但是基甸的心呢，是纪念着神的百姓的，所以呢，他的回应没有说。主与我同在，甚至他说主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的心一直都想着神的百姓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一点的看见，就是基甸呢，他的心是不是放在自己身上，乃是放在神百姓的光景身上的。好，然后第四个点呢，在关于基甸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对神很认真，他也是非常谨慎行事的一个人哈。所以呢，在17节那里，虽然主已经呼召他了，已经在那里跟他显现了，哎，但是你看他非常谨慎，他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出于主的，他才行动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读17节就知道了。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性格非常好啊。他对神的事情非常的认真，一定要知道这个对我说的是主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别的，是主，我就才能够有这个确据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人了哈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，就是呢，我们要 只确定这个是出于主的，我们才行动。这个是非常认真、非常好的一个性格哈。好，然后第五个关于祭奠的，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五个点呢，他是一个足坛的人哈，因为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叫做什么呢？耶和华沙龙是平安的意思。从足坛这个就代表奉献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祭奠呢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人啊，弟兄姊妹非常重要。这个他的第五个条件就是他是一个奉献的人。好，第六个也是我们最后讲到关于他性格的一个点哈，就是呢，他的名字不单叫祭奠，并且呢，当他拆毁了他爸爸巴利的那个坛以后呢，大家都想要杀了他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当日呢，他拆毁了那个坛以后呢，他当日人就称祭奠成为那个耶路巴利，意思就是说他跟巴利争论。所以呢，用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他是一个对抗巴利的一个人，他是不站在巴利这一边，站在主这一边的人。另外一个方法来说的话，就是呢，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人哈。那因为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想象他在那个环境中的不容易啊，全部的以色列人都离开了神了啊。他爸爸在家里面也是拜巴利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英文来说就是那个 peer pressure 啊，那个 pressure 很大的，他的压力很大的。你愿意站出来对抗巴利吗？整个百姓啊都来反对你啊，大家都说你是很奇怪的人啊，大家都是拜这一些偶像的，你不拜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愿意站在神这一边。大家都觉得不喜欢他，大家都要杀他，大家都觉得他奇怪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做基督徒啊，做一个随便的基督徒的时候呢，活在世界里面呢，大家都喜欢我们的，都觉得我们好啊。但是当我们愿意绝对跟随主的时候，愿意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喜欢你，大家都说你怪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里基甸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一个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人。哎呀，耶路巴利。给我们看见这个性格非常好，哎，感谢主。这里六个点关于他，就是一个这个器皿啊，他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看见这个对比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都不一样的，很好。这一些点，我们彼此的鼓励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祭奠呢，神到底呼召他用了他做了些什么，在他的那个世代当中做了什么。我们这里看见哈，第一个主呼召他呢，是要来攻打米甸人，并且拯救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刚读过了这个故事，那在那个环境中是非常的艰难的，也是看见这一个的势力是非常的庞大的一个仇敌的势力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像蝗虫、像海沙这么多的这个敌人呢，对着祭奠一个人，啊，等一下，我们讲到神只用了300个跟随他的人来对付这么多的敌军呢，你看见一个图画，就是一个非常的不可能的一个征战呢。从人来看，这个是一定是输的一个征战。哎呀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神使用了这个祭奠跟那300人呢，来拯救了，不单只是杀了这一个米甸人、亚玛力人、东方人的这一些敌军啊，至少有13万拿刀的人了，用了300人来对付他们真的，并且呢，让百姓在那一个时代当中可以得着平安40年了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神使用了祭奠来攻打米甸人，并且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好叫他们在那个时代中得着平安40年。然后呢？第二个点，神用他了，也给我们看见他神呢挑选了300人来打仗的这个条件。本来呢有2万多人的，对不对？有2万多人在那里呢，想，对，在那里呢，一起在那里聚集的，本来有。3万，对， 对，
22,000。
22,000人回去，剩下1万哈，所以有32,000人在那里了。然后呢，神第一个凡惧怕胆怯的要离开，就有22,000人走了，然后剩下1万，那1万人还是不行。神说太多了，然后再试一试，剩下300人，用300人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这300人，神用了2次的那个筛选哦。第一次是讲到他们这个人的光景，就是呢，如果里面的这个光景是惧怕、胆怯的话，那这个就不能去打仗的。那第二个筛选呢，这里讲到剩下的300人有什么特点，就是他们神是用一个环境来试验他们，就是看他们在那个环境中的一个反应、他们的态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看见那300人呢，就是神可以选上的那3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神要使用人来使用我们呢，他要看我们里面的这个信心的光景哈。然后第二呢，在环境中呢，也是有考验的。然后但愿我们是能够在神面前呢，神能够选上的人哈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个呢，神用他呢，就是我们都读过，都知道了，就是呢。他跟米甸人在平原那个半夜里面的这个战争，哈，看见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多讲这个战争。我们都知道，在那里呢，耶和华叫他起来，已经把米甸人呢交在他们的手中，哈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吹角啊，分3队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叫那里的神就叫那里的人呢互相击杀，然后以色列人一同的来追赶他们，我们看见了，在那里呢，有一个点我们可以看见的，就是呢，我们如果读到这个第7章的后面那一半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呢，以色列人开始追赶这些米甸人了，亚弗他利、亚瑟、玛拿西来追赶。但是呢，以法连人呢，却是在那里呢守住约旦河的渡口啊，在23节到24节那里讲到这个，所以我们看见了属灵的征战呢，有攻也要有守的，所以呢，这里一方面要追赶米甸人把他们杀掉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要守住约旦河的渡口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我们就我就不解释，但是给弟兄姊妹思考一下，这个有攻也要有守的这个属灵征战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之后呢，你看见了在第8章的开头啊，这一个以法连人生气啊，跟基甸争吵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基甸没有叫他们一起去攻打米甸人哈。但是基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哈，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本来可以跟他们理论的，但是呢，基甸却跟他们有交通的时候呢，帮助他不活在自己的这个活在自己里面哈，他去帮助以色列那个以法连人呢，交通完以后呢，跟他们要叫他们的怒气就消了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服事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，我们要应该有交通，然后呢，也叫我们呢，在这一些的不要争来争去的啊，基甸有一个很好的领袖的一个表现，到最后呢，带给以法连人呢，也得着这个平安哈，感谢主。然后我们看见了。看见第四个点就是呢，基甸跟那300人呢，我们有一句很好的话，在第8章第4节，他们过渡了那个约旦河以后呢，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哈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对我们服侍主有一个不放弃的态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一方面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觉得很美。我们知道，一方面是神与他们同在，在恩典里面，主给他们力量，哈，这个是很好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讲到聚会的重要，就是呢，这300人呢，在一起追赶的时候呢， 他们有同伴，他在一起追赶，大家都很累了，但是呢，彼此激励，彼此有交通。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今天呢，在我们聚会当中有多少人哈，几十人也好，几百人也好，很多时候服侍到一个地步，觉得很疲累了，对不对？觉得要放弃。感谢主，一方面主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有主的话，我们得着力量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几百人在一起，彼此有交通，彼此来劝勉。哎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可以彼此激励，所以可以这里看见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哈。好，第五个点呢，祭奠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的一个表现哈，就是呢，当他们疲乏的时候呢，肚子饿了，那么祭奠呢也关心到他的这一些300人的同伴们的需要哦。啊，求饼，像那个苏哥人跟皮努伊勒人求饼哈，所以看见我们服侍的时候呢，虽然一方面我们在那里要征战，要服侍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同样要顾念到弟兄姊妹啊，这个需要哈，供应，感谢主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不但只是做事，我们还要顾念到弟兄姊妹的需要。对，好，弟兄姊妹啊，最后呢，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祭奠呢，它也不是完全，弟兄姊妹读到最后你就知道了，它有一些的软弱跟失败啊。感谢主啊，圣经里面主把这一些人物的好的一面记录下来，也把他们一些的软弱记录下来，也给我们是一种的提醒跟一种的学习。我们知道，人都是不完全哈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。那在基甸身上都有一些的不完全，我们看见在后面第八章那里呢，到最后呢，他做了那个以弗德，放在他那个家乡那里叫做俄弗拉。这个俄弗拉呢，这个以弗德呢，是用那些夺回来的金耳环啊这一些东西来做成的。那圣经里面27节那里就讲到呢，这一个以弗德呢就成为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，也让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呢叫以色列人行了邪淫哈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有一个提醒呢，就是呢，这个服事上面呢，这一个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弗德，就让他放在他的家乡那里哈。我们看见这个对我们服事主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呢，要守节心清。这个对于这一些名利啊这一些东西哈，真的是我们要学功课，就是呢，不要叫这一些东西呢成为我们的这些的网罗。这个网罗就是一种的试探引诱。在服饰上面守节心清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祭奠这一个最后的这一个小小在这里放在这里，不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哈，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在他的失败跟他的软弱呢，成为了我们的学习跟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感谢主哈！无论如何，在最后呢，我们看见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感谢主啊，神借着基甸他的服侍，跟那300人的这个在疲乏中不放弃的这种的态度呢，带来国中太平40年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，然后时间就交给顺利兄。
我想首先回答一个姊妹提的两个小问题，好吧？有姊妹问了，说大概是问那个三家为什么打死的是600人啊？那这个呢，我很简单，我想这是历史的一个记载啊，因为史诗记不是编故事啊，是历史的记载。所以当初三家是用一根赶牛的棍子 打死了600人，这是历史，好吧？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说哈，这个为什么在以法莲的山地吹角啊？这个厄陀涅在以法莲山地吹角，那这个我个人领会是这样啊，因为以法莲的山地啊，你如果懂得迦南地的这个地形的话呢，知道那个以法莲山地是一个高地啊，当然可能在高处吹角，人听得清楚啊，这是一个领会。另外一面呢，在以法莲山地啊，我们知道当初12个支派里面呢，以法莲这个支派是相当的刚强的一个支派。我们读基甸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以法莲人是比较强悍的一个支派，所以他在以法莲山地吹号呢，就是呢号召这些比较勇敢的人能够出来征战啊。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间呢，以法莲这个支派常常代表以色列啊，所以呢，我想这个只是啊，我们个人读圣经的一点的领会了。我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们读经有时候会有问题啊。那今天这个不是属灵问题，这是一个圣经问题，也是一个好奇的问题啊。我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好奇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啊？所以呢，我就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这个稍微回答一下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个基甸啊，这个基甸的故事呢，这个故事是圣经中呢，记载的一个比较长的故事，四世纪里面啊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。过去我们讲过，在四世纪时代，神兴起士师呢，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。但是呢，这班士师们呢，他们是在那个失败的环境中的得胜者啊。所以一面我们也看见他们怎样不屈服于那个环境，他们爱主、爱神的百姓啊。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预备？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！尤其到了末后的时代啊，教会在地上的光景非常的荒凉，非常的混乱，非常的软弱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如何能效法这些士师们活在主的跟前啊？那么呢，不向环境屈服啊，并且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间呢，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，并且给神的百姓带来祝福。所以基甸的故事呢，那么它记载的相当的完整呢、啊。看看基甸的在神面前的这个征战和侍奉啊，很多重要的原则啊。那我们都晓得，在基甸做事实时候，这个背景呢，是由米甸人起来做什么呢？就毁坏以色列百姓的粮食啊，那么他带了一大堆其他的族啊，来毁坏以色列人的粮食。那么这个给我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啊，仇敌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个很厉害的工作，就毁坏属灵的粮食。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、啊。我们基督徒啊，不仅呢，外面需要粮食啊，林里面更需要粮食，所以有好多时候，你看见神的百姓们呢，在主面前的光景呢，是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里面啊。那我记得好几次，我到有些地方去啊，那么我一到那里，一些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：“孙弟兄，我们在这里饿死了啊。”没有属灵粮食，不是没有外面的食物啊，没有属灵的供应，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。所以今天呢，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了个难处是什么呢？你看见只有字句道理，只有外面的规条，只有外面的做法， 但是没有属灵的粮食，人的灵里面得不着饱足啊，得不着满足。所以呢，这一段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以色列人所遇见的仇敌，也就是神的百姓今天会遇见的有一种仇敌的攻击，就毁坏属灵的粮食啊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。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需要属灵的粮食，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，需要有属灵的粮食，我们里面才会得供应，才会有饱足，对不对？好多的聚会叫你里面不得供应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去聚会啊，哎呀，正是那个聚会叫我们得供应呐，我有好几次记得，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，就聚会那个聚会的光景之好啊。那个叫满足啊！回到家里面了，晚上躺在床上睡觉，那个感觉还没有失去。你看，哎呀，那个里面的那个喜乐满足啊！弟兄姊妹，这是正常的情形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东西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来聚会，聚完会之后什么也没得着，对不对？空空的来，空空的回去了，变成这样子啊！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晓得，今天这个时代，仇敌毁坏属灵的粮食，也是不遗余力的来攻击，就是像米甸人这个做法一样。以色列稍微一点点，农作物开始有点发芽，他们就赶着骆驼，赶到马的上面去踩啊，通通把你毁坏掉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落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么住在那些山洞里面，挖挖洞住在里面，也没有粮食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神兴起了一个人。当然呢，这个士师，基甸做士师是有他的一个条件的。那么首先我们看见啊，他实在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他也爱神的百姓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那个酒榨的旁边呢。偷偷的在那里啊打麦子预备粮食啊，预备粮食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本来是做在隐藏之处的，但是被神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只要你心里面真正的爱神，为着神的家，主是知道所以圣经新约也讲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你到底爱神是嘴巴上的讲讲的呢，还是真正从内心深处爱？你骗得了人，骗不了神的，啊！神知道我们的心到底爱不爱他，爱不爱他的家，啊！这个呢，是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基甸呢，在隐藏之处啊，暗中的预备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呢，也就复兴的时代也是。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在那个荒凉的时代里面，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在圣经上下功夫，在灵里面与主有交通啊，暗中在那里预备粮食，他不需要敲锣打鼓的，不需要搞得这个外面名声很大的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是这个积淀的一个他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啊。所以神就打发使者去找他了，是吧？那么，所以呢，你只要爱主，主看见就够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那个使者显现的时候呢，那当然是故事很长了，我们只讲它中间重要的点啊。那么他在那里呢，使者叫他预备那个祭物，对不对？你看见在这里，他尽心的奉献，他拉了一只羊羔，然后呢，弄了这个面，他这里的面啊，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的，大概有恐怕有30斤哦，这不得了，在那个缺乏粮食的时代中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不顾一切，尽心竭力的摆上这个奉献是全新的。没有保留的，在使者的面前， 结果呢，他就在那个缝隙里面看见异象，那个使者呢，用那个杖头点着那个肉说，磐石上肉说，结果我们看见有火起来，使者就消失了啊。他看见了，看见那个异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呢都是跟属灵的经历有关系的啊。今天呢，一个人能不能为主尽心，能不能摆上，主都知道。我们觉得有很多时候，神的儿女们最愚昧的事情就是觉得好像呢，人看不见，神也看不见啊，我们就做这个，弄些虚假的东西在人的跟前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呢，基甸在这里是一个真诚爱主、跟随主的人啊。所以那个使者走了之后呢，我们看见他就怎么样，筑坛啊，他筑了一座坛。这个意思就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，所以这一段呢，隐藏的生活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必须有的生活。我们应该在隐藏之处，在主面前的生活，比外面的生活要更丰富，这个才是对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外面的活动很多，哎呀，教会的活动啊，这个那个的哈、啊，甚至呢，今天基督教里面搞很多东西，什么短宣呐、啊，什么东西，我不说这些不好了，但是人喜欢的是这些外面的东西，那里面呢，空空洞洞的，啊，在隐藏之处呢，没有真实的属灵生活，啊，所以我们以前讲大卫啊，你看大卫的一生呢，他有。等于是有两个传记啊，一个是这些是这个撒母耳记载的他的家世了，他的这个妻子了，他的儿女了，还有他怎么做王了，他的臣仆是怎样。但是还有一部传记在哪里的诗篇，你看诗篇150篇呢，有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。这个诗篇说明怎么样？他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哇，那个。何其丰富啊！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不能光有外面的生活，要隐藏之处，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比人看得见的地方更好，啊，这个才是在主面前的蒙恩的。所以基甸呢，在那个大荒凉的时代中间，我们看见他在暗中跟随主，他有点后来像以后的以斯拉一样的啊。以色列在被掳的70年中，对不对啊？他能够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他变成一个通达神律法的一个大文士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他能用神的话美化神的殿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一个人，你只要能把圣经读好了，把圣经读通了，读出亮光，读出启示，就非常有用啊！这个呢，我个人服侍主，我很有这个感觉的，啊，你这个外面的活动很多热闹的东西，讲圣经讲不出个什么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圣经也里面也看不见什么亮光启示，你光靠外面的活动嘛，这个是不够的。所以基甸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他在隐藏之处暗中的生活。非常的丰富，啊，他在酒榨那里打，这些都有属灵的含义。为什么在酒榨那个地方打粮食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晓得这个酒榨呢，是说明怎么样？是把生命倒出来。你们知道，倪弟兄写有首诗歌啊，只知什么这个倒酒，不知饮酒啊。只知倒酒啊，哎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酒榨是一个把葡萄榨成汁的地方，这说明他暗中啊，他不是预备粮食，你需要学十架功课的啊。这个酒榨就是一个榨出酒的地方啊，啊，是能够榨出酒来使人欢乐的地方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暗中在主面前的生活，我现在实在感觉啊，基督徒很多人在暗中的生活呢， 有的根本就没有，一个做礼拜的礼拜天听完到了回家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过俗世生活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就管世界事情的，家里面连祷告读经啊，连亲近主的时间都没有，啊，你这个暗中生活的话呢，就太贫穷了，啊，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能被主用啊，他暗中的这个在主面前这个预备啊。比他明处的侍奉更重要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呢，你听听人交通就知道了。他们如果在暗中下过功夫的，在圣经上下过功夫的，那个交通不一样。你不是光听几篇道，读几本属灵的书籍啊，你有了一点圣经的知识，就可以到处去教导别人，不是的，啊。所以呢，基甸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啊，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，大家都能在暗中啊，人看不见地方，在隐藏之处，你跟主之间呢，能够建立起美好的关系啊。我记得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些前面弟兄们做很好的弟兄姊妹做了很好的榜样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年纪在恐怕不到20岁啊，心中啊常常欢喜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夹着圣经，夹着诗歌，就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啊，躲起来，一个人在那里啊唱诗歌，一个人读圣经啊。我看现在年轻人好像很少有这样的啊，他们一有空嘛就玩手机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上网了，搞这些东西去了。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不，我很喜欢，啊，我有时候没地方去，那个时候正好那个稻子成熟，那个稻田长得很高，我钻到那个稻田里面，哎，弄了块地，自己在那里亲近主，自己唱诗歌，哎呀，心里面真是快乐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觉得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这种享受啊，哎，所以你要养成这个习惯。那么随处都可以跟主有交，所以这个隐藏之处的这个经历，是你后来侍奉主在明处的一个功用啊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，能够从基甸这里能学到这个功课啊。所以呢，感谢神了，神后面就开始可以用它了啊。开始用它是，首先呢，我们知道他先毁坏巴利的祭坛，他的爸爸弄了个巴利的祭坛。你知道巴利是什么样的偶像吗？巴利的意思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主巴利啊，所以这个巴利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这个巴利就教导人以自己为中心的，那完全活在肉体里面的啊，那就是你知道今天呢，我们越来越感觉整个世界、整个这个地上的光景都是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啊。虽然人弄了个半天没有办法弄个什么爱爱爱的啊 ，iPhone、iPad，哇，都是爱，就是把这个我呢，给它抬高。现在还有来了个 AI 啊，那更不得了了，这你们自己 AI 不够，能弄个机器来帮忙呢？你看这个世界，弟兄姊妹不要笑，我们正处在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呢、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啊，所以呢，时代讲这个暗中隐藏看不见的巴利，已经在各处都出现了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你看着好像敬拜主，其实在拜巴利，以自己为中心的巴利就是以我主为中心啊。你知道在迦南人中间两个偶像啊，这个巴利是男的，还有一个雅斯他录是女的，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。所以呢，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叫你远离神呢，以自己为中心呢啊。所以这个有属灵上的含义的啊。所以呢， 这里他就拆毁他爸爸的这个巴黎的这个柱像，然后呢，这个把他的牛也杀了，拿来献祭啊，那么结果引起了一个难处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后来给他取名，刚刚弟兄讲了，就在耶路巴黎，这基甸呢，他在这里哈，专门对付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所以我们看见哈，他这时候神呼召他起来征战，面对米甸和他的大军呢起来征战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征战的原则，基本原则是圣经中不能离开的原则。第一个，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侍奉是根据神的灵，不是根据我们的。啊，一个人会顺服圣灵，他就能侍奉神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点。但是呢，基甸有他的性格上面的一个特点呢，他什么都要求证据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他要求证据啊，哎，这个很好啊，就是他要有确定的把握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怕我们来要求证据呀！你如果对，我过去年长弟兄们讲，你如果对神认真，神对你也认真呀，可以，你可以对神要求证据。他那个中间有一个最有名的证据啊，就那个羊毛是吧？哎，这个羊毛呢，这个后来对我的这个服侍也有很大帮助啊。因为它这个开头羊毛上有水，旁边是干的，啊，那么呢，另外一个羊毛干的旁边有水，啊，所以有一次，因为我那个年轻时候讲道啊，没那么丰富，所以有时候啊枯干的不得了，枯干的难过，所以是一个弟兄就用这个比喻啊，来鼓励我，他说这个有时候啊，你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很滋润又。很多人讲道说越讲自己很释放，那别人呢根本都没听进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啊，他自己在那里很释放、很得意啊，觉得自己讲完了，他还说他今天讲得好好啊。这我碰见过这样很多这样的弟兄们呢、啊，自己欣赏自己的道觉得了不起，结果呢别人根本没得到什么，就这个羊毛是湿的，旁边是干的。那么呢，还有一种情形，羊毛是干的，旁边是湿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活在自己的里面了你觉得很枯干，其实主用你说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后来我领会一件事情，我只要把主所要我说的话能够释放出去了，带出去就够了，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积淀的这个。要求的证据啊，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证据啊。那么，这是基甸呢，他在侍奉上的一个特征啊。他每样事情都要实实在在的，意思就到了，一定要实实在在的，绝不要来空的、虚的啊。这对神要求证据啊。那么呢，神也试验他。是吧？神也试验他，所以他去吹号了很多人。这个以色列人来了，各支派的人来了，哇，这个人很多。刚刚我们弟兄讲的32000人，对不对？神说太多太多啊，这个不好。所以他就跟他们讲：你们如果胆怯的、害怕打仗的，就回去吧。结果跑掉了22000人，剩下1万人，对不对？那1万人呢？哇，这个我想这个基甸心里想，这个32000跑到22000人，剩下1万的，那这个应该可以了吧？神说不，还太多。我们知道这时候神试验基甸的信心，所以在侍奉上，弟兄姊妹们永远要经过试炼，经过试验的神才能够接纳。神不试一试，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假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被神试过的，啊，所以在侍奉中不可能没有考验的， 没有考验的那个都不算数的，知道吧？所以神在这里呢考验他，结果就叫这些人呢到这个河边去喝水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在那像狗舔水一样这么捧着水，那么有的人就跪在那里喝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，那些跪下去的人呢，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已经有了拜偶像的习惯，你知道吧？先很自然到了就跪下去了。那么这300人用手捧着水舔的人呢，表示他们呢还是警醒的啊。所以神就拣选这300人，感谢主啊！这个时候啊，基甸呢没有跟神有任何之间的一个要求，是吧？那么神考验他啊，当然呢。考验他，他还是害怕的了，所以这个故事很曲折啊。那么他们跑到那个米甸营里面去，半夜跑去，那个人在里面讲话，哦，他们才知道神已经做工了，是吧？所以因此呢，他们才这个，当然这个里面很多属灵的原则啊，这个火把啦，这个什么这些哈，弟兄姊妹们这些号角啦。这都是有属灵原则的啊，那我们今天没时间讲，没不要讲了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呢，神要考验他的信心。那么这里也提一个很重要的点，侍奉不在乎人多啊，乃在乎信心啊。所以他以少胜多，对吧？300人就够了，把整个米甸的大军给他打败了。教会历史上。一直一再出现这样的光景啊，我们今天呢，不能这个靠打人海战术这么来的啊，不需要，神所要的是真实的信心，所以经过试验呢、那么到后面我们还看见他有一件事情呢，他呢曾经号召以法莲人去也出去帮着守约旦河的渡口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打了一个胜仗回来之后呢，这以法莲人不高兴了，说你怎么去打仗不找我们了，对不对呀？但是你看在这里哈、基甸表现他的谦卑啊，他一点都没有骄傲的感觉啊，一点没有鞠躬的这个感觉，对不对啊？他在这里反而呢去称赞这个以法莲人，结果把以法莲人的怒气消掉了。你知道这些在侍奉上面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啊，这些要学的啊，在主面前要学他真是谦卑啊。然后我们看见他得不到什么帮助，虽然疲倦，仍旧追赶。哇，年轻时候这句话在我们里面呢，这个是很有力的一句话啊。我们青年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。我讲，虽然疲倦，仍旧追赶啊！不要贪悠闲了啊！跟随主属灵征战上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什么样呢？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要推举他做王的，他拒绝，他说让神管理你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吗？基甸的一生啊，他有很多美好的一些属灵的经历，都是属灵的原则。今天侍奉上的属灵的原则，当然他最后很可惜一个大败笔啊，他没有高举自己，他就做了个金以福德，好像是个属灵的东西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啊。你要知道，神是神，神不是人，一点点的差错都不行的。结果给他的后面儿子留下了极大的祸患，啊，他一个他做了几副的，还有一个情况不大好的，娶了太多妻子了，一生生了70个儿子，这也够厉害啊。那么这结果呢？他。下面我们讲到了，娶了一个妾，生了一个儿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儿子，结果呢，把那70个人都杀了，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个以弗德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从年轻时候读到这，每次读到这里，我都觉得很惋惜啊。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东西？你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弟兄们的也犯这个错误，他们的侍奉主，一生劳苦跟随主，付代价，给弟兄姊妹带来很多的祝福。最后就留下一点点东西，不是神的东西。结果呢，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祸害啊！我简单跟你们讲啊，因为过去年长的弟兄们，最后他们留下一个东西叫做地方教会啊，这圣经中没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但是后来的人把它当真理啊，在传递。不知道把多少弟兄姊妹陷在那个难处的里面啊！当然，这个我没时间详细去解释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他其实他也不是为了自己，对不对？弄了个金以复得，所以难怪呢。T. Austin Sparks 弟兄啊，他过世的时候，他就跟后他的留下的同工讲。他说：“我死了就死了，我的所有的执事都结束，不可以留任何东西。”他本来有一份杂志啊，是《见证报》，他出的英文的《见证报》啊。他告诉他们说：“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接续文字，不可以用这个东西。”哎，我们的弟兄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啊！呀，不要再留在地上，再留什么东西，走了就走了。留下的是神的工作，神继续带领神的百姓往前，我们在其中什么也不要留下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啊。但是很多，你看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死了，希望留下东西让别人永远纪念他，对不对？啊，糟糕，那个连基甸赶不上了。基甸还不是要人家纪念他的，他弄个金以福德呢，他以为说呢，作为一个纪念的什么东西，结果糟糕，变成了以色列百姓的偶像，不仅偶像犯淫乱，你看这个事情带下的结果可怕啊！好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时间过了啊，我就停在这里。
记住，好，谢谢孙立兄给我们交通，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的心感谢你，借着祭奠这一个事实的记载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在侍奉中的鼓励跟提醒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但愿我们在隐藏之处能够更多的与你有亲密的交通，也能够在你生命的里面，我们能够真的被你预备好，好叫我们在这一个饥饿的这一个情况里面，但是主啊，借着我们能够产生生命的供应，主啊，愿你的百姓们能够得着属灵的食物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认真的把这一些的话语再一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侍奉中，在各样的这一些的追求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，
阿
阿
门，阿
门。
门。
好，我们分组交通之前还是有一点的报告哈。我们知道这一个主日呢是福音聚会，2月1号是陈维安 Victor 弟兄来传福音，Stephanie 博小恩姊妹、朱博小恩姊妹翻译，为着福音聚会来祷告。然后我们继续为着9位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，能够继续的祷告，希望他们在主里面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健康的成长。然后最后一项呢，是为着西安特会的筹备工作继续的祷告。我们今年是在西雅图，那么已经开始许多的一些安排、一些的预备，请为服侍的弟兄姊妹、为着讲员们来祷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。